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这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2023年的首期台长信箱。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也叫小袁说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不仅有个人的，也有一些更大方面的一些事情。首先呢，在感恩节啊，就是感恩节之后，圣诞节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全中国，改变了动态清零的政策，就是国家对中国这个国家对抗疫政策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呢。据说国家的政策变得阴阳尽阳，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话。但是呢，突然放开了防疫政策之后呢，就全国感染率就突然的爆炸式的增长，据说有80%以上都已经阳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我的父亲也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啊去世。但是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航行还有抗疫各种原因啊，就是我也没办法及时赶回去奔丧，所以呢是非常的悲痛啊。那相信这种事情在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发生的很多，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呢，也向。希望能够，我们中国能够，对疫情期间，逝去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悼念啊，然后能够缅怀他们，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时代的一颗灰尘落到个人时。一座山，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也是我们这个，祖籍国啊，就是中国的整个国家的一个悲剧，这么多人生命无辜的失去，而且这么大范围的人失去是，应该被历史铭记的，那中国的疫情接下去会怎么走，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疫情应该是没有好转，还有很多人，不仅是阳了，然后一个是求医无门，这个医院就是没有病床，然后人家火葬场，火化都排队排不上啊。然后这个事情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我想这个，中国政府它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我们，在美国，虽然说疫情也。到了尾声，但是呢，现在对中国的疫情也比较警惕，所以中国航班游客也在加紧的检查。如果不仅要求上飞机前有那个阴性的证明，然后进了美国境内也要进行核酸检查。如果是阳性的话，也要隔离啊。那么这个。把这个病毒叫 XBB 也在美国的加速的传播，但是因为美国的疫苗还是有效的，所以呢就传的没有像中国那么的可怕，所以呢，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遗憾，就是我们其实都在期盼着这个疫情早日结束啊，那么，没有，谁也没有想到会，就是时代的这粒灰尘能够落到自己的头上。 好的，我们继续讲一讲我们最近在我们美国发生的事情呢。在圣诞节期间呢，我和家人到了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差不多1周的度假。那么，这个旅程呢，因为圣诞节前我们西雅图地区有持续的寒冷天气。然后，特别是降雪，使得有些航班都取消了。所以呢，我们原定圣诞节当天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航班呢，因为航空公司处理降雪期间的那个滞留旅客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安排，所以就把我们的航班给取消了。虽然当天没有下雪，那么我们推迟了2天之后呢，去到了拉斯维加斯。这次去拉斯维加斯呢，对我个人来说是第二次，但是呢，印象也非常的深，因为去的地方，看的秀或者什么都是第一次没有去过的。我们相信对。特别是对小孩也是，拉斯维加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去处。然后，包括很多的活动啊、秀啊，都是非常的精彩啊。那我们首先看的是那个美国达人秀的一个秀啊。那么，美国达人秀叫 America Got Talents 啊。那么美国达人秀是一个美国非常受欢迎的节目。那么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大赌场的那个剧场里面表演呢，它也是就是以前在美国达人秀当中获得名次的，或者说可能是第一名啊，或者什么，那么这些人的一些表演，所以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杂技表演啊，等等啊，就是看了让人是叹为观止啊。那么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秀是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秀。那么，这个是我第二次看。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秀的事也是非常精彩，因为其实他高潮的时候就是好像突然一下子啊，就是剧场里出现了一个那个 UFO，就是不明飞行物在里面飞，然后这个非常的神奇，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然后。怎么又消失了啊？那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也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这个魔术是不是真的就突然这个人说变没了就没了，说变有就有了？那么，我们一直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呢。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因为正好坐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啊，就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舞台上突然之间消失了，然后又突然之间从观众席当中出现，那我们就坐在他出现的地方。那么，当时因为我是第二次看，所以呢，我会有一个好像未卜先知，我说这可能就是他出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多看了几眼，就是他究竟是怎么出来的。那么这时候。不小心看到大卫·科波菲尔在整个剧场没有灯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了。所以呢，这个让我的孩子他有些感到意外，不仅仅是感到意外，还感到失望，因为没有那么神奇的突然变出来。所以这个魔术秀看的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其实到了拉斯维加斯的第一天，除了看那个这个达人秀之外，也看了就是太阳马戏团的表演。 那这个表演其实是一个有点故事性的，好像是古代的中国或者什么或者亚洲的一个王朝啊，然后有各种船啊或者什么，然后但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舞台上面有一只有不断的有各种很大的船在里面。开来开去，然后他的船身能够翻侧啊，就是翻成直角，就本来的脚板是平行于地面的，他最后垂直于地面，但这个人在上面继续能够这个垂直于船面的，也就是平行于地面的进行活动，这个太困难了，所以呢。还是很叹为观止的啊。那么，整个演出非常的震撼，就是跟我们以前看的一个个节目组成的不一样，它是整个一幕剧一样，这样的马戏表演啊，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震撼。当然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呢，它是整个。现场是不能够用手机拍照片、拍视频的。然后，比较夸张的就是在演出开始之前，有一个观众，被人家发现在拍照片了，然后被那个演员，抓住了之后，把他的相机还有他人本人就扔到了那个，舞台正中的一条很大的一个海里面啊。因为这个海里面后来开了很多船出来，那么这个观众是不是事先一个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托的话，这个人，真人后来怎么样，有没活啊，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比较夸张啊。那么拉斯维加斯，去拉斯维加斯很多人都会去，试自己的手气啊，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赌一把，就是基本上拉斯维加斯到处都是老虎机，从机场到大小的酒店基本上都有。然后呢，大酒店的人是特别的多，然后可以说是那个玩老虎机的人是通宵达旦，有的人在那里可以说是玩上了瘾，而且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他掌握了技术，然后在那里玩，好像都在赢，一直都在赢。然后比如说特别吃钱的那些老虎机，他比如说他玩的不一定很大，比如说一块，就是8毛8乘以2，应该是1块7毛6一次。然后，但是呢，他每一次都能够弄到一个大转盘，然后一转。给他免费，就是玩几十把，比如说30把、40把，然后一直在大转盘，一直在转，转转，然后有的时候就赚到几千块钱，有的时候赚到几百块钱，我就看呆了。然后他可以待个一晚上，可能能够挣一些钱啊。那这个赌场他玩这个是容易上瘾的，然后呢，挣钱。能够真正挣钱的人，不是很多。就是他，有的机器它的体验，就是我的用户体验比较好。比如说你给他一些，你转一下可能是5毛钱或者8毛8或者1块钱，但是他时不时会给你一些奖励。比如说你转10次，肯定有3次都有奖励。有的奖励还不小，比如你10次花掉10块钱，他可能，一下子给你15块啊。然后，但是你如果拿到15块就跑了，那可能就没事了，你可能挣到了。但是，如果你没跑，那么你可能继续花20块、30块花下去，然后也没有更大的回报，因为这个老虎机它就这么设计的，是一个。一个概率问题啊，就是赢钱的概率肯定是，远远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 究竟是一个是完全随机的呢，还是怎么设计的？就是，什么时候你能够有点小的有点甜头？因为你完全没甜头的呢，人家就留不住你，对吧？那稍微有点甜头的呢，就觉得我希望这个甜头下次甜得更大一点，然后继续转，这样转下去。那你如果口袋深的，所谓口袋深的，比如说你这个。塞进去的钱，比如说能够持续的时间长的，那，有的可能赚了20块钱，可能就一直看不到回报，看不到希望就走了。那有的人他不管没关系，我能够几十，不要二十，不是，不要说二十，40、80、100都可以赚下去，那有可能来一个大的啊，那么就可能是不是来到1000？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除非已经知道把握到它的规律了，什么时候它能够来一个更大的回报，然后就有可能就继续待下去，不然的话前面的就全部给他了。你换一架机器，那么实际上，它这样的故事重复的发生，所以呢，在老虎机上赢钱是比较困难的，说实话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为什么会容易上瘾呢？我们也，是不是跟那个喝可乐之类的，比如说你喝了可乐，像才想喝可乐一样，或者说，就是说，如果有的人，比如说你这次，20块钱演到了80，那么是不是期待以后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这个东西，就吃钱的一个东西，就明明摆着人家知道是吃你钱的一个机器。但是这么多人会上瘾，喜欢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玩老虎机可能是这个体验哈，有点玩物丧志，因为可能正好失去亲人，然后想要麻痹自己，所以我也在这段期间，就是白天参观，然后到这个餐馆吃饭看秀。晚上有时间，就可能深夜也去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体验这些赌钱的机器，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当然，这是我们度假的短暂的度假的一些时光啊。那我们暂时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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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的时候，由于天气愈来愈冷，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让你尽量避免住院，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前往 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我们做得到。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啊！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也叫小袁说事。那刚刚我们我讲到就是我父亲在新冠期间因新冠去世，然后这只是 落在这个时代的灰尘啊，落在个人头上，然后现在这个灰尘可能成了沙尘暴了，在国内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然后很多家庭都失去了亲人，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非常的感到非常的沉痛。那我也分享了，就是上一段时间，就是圣诞期间，我们家人去，我太太还有孩子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度假，观看秀，然后品尝美食，当然还体验这个老虎机吃钱的一个经历啊。那玩物丧志，这回来了就要收收心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西雅图还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我还是说一下我在拉斯维加斯，我的手气还是比较好的，也是赢了几十把，输了，也输了一些啊。那么，就是小赌怡情啊。所以，回到西雅图之后呢，我们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有很多的工作在正在开展啊。那么，即将要开展的就是我们。就是下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晚，然后介绍一下今年的话，就是春晚确实有很多的竞争的活动啊，就是因为今年的春节特别早，可能再过2周就要迎来可能比较史上比较早的春节，1月22号对吧？然后西雅图地区的春节晚会呢。有大的，比如说亚马逊的春晚，还有微软的春晚，这些都是大公司华人组织，在举办。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就是社区的民众，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人都会去观看。那还有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演出团体到这边来表演，那包括那个，比较火的效果。不是文工团、效果喜剧社或者什么，就是他们因为脱口秀大会在网上爆红，那么现在他整个公司的，不管是红不红的演员都一起出来，就是到北美来走一走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巡演到西雅图，虽然只有6个演员，但是呢，这个。1月27号的时候也在大剧场里面演，那么1月28日是微软华人协会的那个春晚，叫微软亚洲春晚，但是1月29号又有，就是西雅图交响乐团办的那个庆祝亚洲，那么今年庆祝亚洲活动呢，他们比较特别，就用中国的元素，所以呢。主打曲子是中国著名的乐曲，包括梁祝啊，就是金春序曲等等。那么主要的比如说小提琴手啊，还有指挥啊，都是华人，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面向华人社区的。那么再一个是它的票价也特别便宜，20块钱一个人，因为效果的或者微软的可能都比这个贵很多，效果的那个脱口秀的可能100块钱都是3顶票了，那么没有说20块钱能买到票的。那么这个之后我们的春晚是在2月11号，2月11号还有另一个音乐会叫林俊杰，那是新加坡的一个华人的歌手，那他开全球演唱会也到了西雅图。那我们的春晚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社区的活动，所以有很多的社区的节目在参加演出啊。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征集节目，然后呢还有除了征集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比赛，我们比赛叫那个我要上春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Newcastle 的乐趣之家，就是 Ages Gardens 啊，举办了2023年的 我要上春晚的活动。那么我们征集节目的时候，实际上有收到30个节目报名。那么通过导演组打分呢，我们给前六名的节目就是直通春晚。那么剩下来的20多个节目呢，我们通知他们参加我要上春晚。然后呢，如果这里面有那个青少年的参加比赛的呢，同时也进行华盛顿州青少年才艺大赛，所以呢是两个比赛同时进行啊。那这一次就是在乐趣之家呢，这个场地也比较好，就是观众啊，对观众比较友善，就是能够坐在下面观看。然后呢对演员来说，也这个场地可以是专门的一块场地，再有现场的投影啊、音响啊都比较好，所以呢就是很好啊，就是然后呢现场效果比较棒。那我们也请了几位评委，那么包括知名的艺术家，就是小提琴家方源老师，还有威尔森舞蹈学院的校长薛维雄老师，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啊，就是包括亚秋老师，还有桑燕妮，还有依兰老师啊。那么桑燕妮跟亚秋都是我们导演组的，然后方源老师也是我们春晚导演组的。那么打分呢也比较公平，因为我们现场是唱分的，现场打分，然后呢会结合观众的投票，最终呢会有一个排名啊，排名前六位的节目呢，我们就是选中上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就是2月11日的。那么今天的冠军呢，他们是北亚舞蹈团的一个，就是一个新春的节目。那么这个我们也恭喜他们啊，虽然北亚舞蹈团的舞者啊，就是年纪都比较，都可能年纪都比较大，就是可能有50-60岁，然后呢，但是呢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啊，所以能够技压群芳啊，可以说是能够得到第一名，所以呢他们就直通了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那么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节目挺多的，就是代表了我们社区，来自社区的节目，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些社区的节目，就是包括社区的一些文艺团体，包括舞蹈团啊，然后还有一些音乐节目啊，然后还有戏曲啊，什么少林功夫啊，然后声乐呀、等等。所以当然还有语言类的节目，包括我们去年举办的就是脱口秀大会，北美脱口秀大会的优胜者啊，当然还有小品啊什么的，还是很精彩的。这一次呢，我们通过那个我要上春晚呢这个比赛呢，我们实际上也祝贺那个寒山声乐，寒山声乐学校他们选送的节目有4个进入了前六名啊，所以就是有2个2等奖、2个3等奖，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特别的厉害。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些孩子们啊能够到我们春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么我们除了春晚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就是包括我们在推广的华盛顿州首次就是开启的叫工薪家庭的一个退税计划。那么我们在推广这个活动 Working Family Tax Return 啊， tax credit。那么，我们知道华盛顿州是一个不收州税的州，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大多数的退税都是你先报税，然后税务局会根据你报的税，如果要退的话，退到你账上。那华盛顿州不需要你退税，不需要你报税，但你怎么能拿到州政府的钱呢？它就是你要先报那个国家的税，报国家税之后，你要把你报税的额度，比如说你2022年这一年收入的一个范围，比如说那个家庭总收入是在哪个范围之内，你小于哪个数字啊？然后或者个人，那如果没有联合报税的话，个人小于哪个数字，再根据你有多少个小孩，然后呢，这个政府会给你多少钱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有个表。那么我们呢，就是要推广的，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个东西啊，告诉大家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其实，那个联邦的那个退税呢，叫 earn 的 income，就是所得税的抵免，所得税抵免现在应该是坐在了那些报税的软件里面了。所以呢，你除非你不报税，你如果报税的，然后这个合法的软件的话，你坐进去的话，你应该得到抵免是能拿到的，就是政府的退税，包括孩子的，然后包括。包括子女的，然后包括那个，包括其他方面的抵免，就是因为你在一个收入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联邦政府也会给你退税。那这个呢，就是要人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再一个是，有的人可能是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或者什么，那么这个你要退税呢，也要申请一个号码。叫 ITIN 啊，ITIN，那 ITIN 怎么申请呢？这个具体的是比较也需要帮助。那么如果需要帮助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项目。那么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我们下头中文店呢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手机 App 啊。那么我们手机 App 其实从2012年开始就有，当时我们电台开播不久，但是因为有一个热心的听众，他们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那免费做的这个 App 呢，因为它的功能比较简单，它为什么？因为它只有听节目的功能，就不能够看到电台。我们电台网站上发布的东西，然后甚至节目的菜单也是不全。然后呢，我们非常希望以我们的 app 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包括分享，包括打赏，包括就是更新提示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新的 app 呢，我们就是10年之后啊，就是第一版的 app 就是免费有那个我们的听众开发了之后。那么10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说是预留了一笔经费，去专门请专业的团队来开发我们的新的 app。那这个 app 呢，其实在现在已经上线了，在苹果的平台上面，App Store，主要是适用于手机啊。那 iPad 现在还没试，就是原则上也是可以手机。上有的话，iPad 上应该也有，也能找到啊。然后呢，它的主要功能就有点像是我们电台的网站，但是呢，比网站更好用一点，因为毕竟是手机 App，所以呢，它不管是听节目、看视频、看文章，然后听往期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打赏，也可以分享，所以呢，这个就功能就比较全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能够，使用我们的手机 app 啊，然后那个也多提宝贵的意见。 如果这些需求，我们的用户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大量存在的，那我们在未来的就是更新上面能够把这些功能加进去啊。那么我们手机 app，请大家在 App Store 就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搜索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找到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新的手机 app，因为前段时间中断之后，就是我们上一个用了10年的 app，就是暂停使用之后，一直差不多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开发这个新的 app，现在终于上线了，所以呢，也是一个好的消息，特别是国内的朋友能够通过这个窗口对美国有更好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个 app 有，因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媒体每天都有报道全世界各地的新闻，然后也有新闻的视频，这个都非常的宝贵。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就是，过去的一年里面，特别，我相信过去的一年甚至2年里面啊，就是在新闻节目的建设上面是投入，是有所投入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烧钱，可以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烧钱的，最终我们是要pay off 的，就是会有所收获的。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看到了这个的效果，因为我们每天做这个新闻节目，每天做新闻节目，然后是上视频的。那我们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就跟国内不一样，不是报新闻有那么多的管制啊，所以呢，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新闻一个是来源是比较可靠，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受到政府的管制，所以我不是说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能够把及时的能够把真相，就是能够把真实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受众，所以呢，这个还是挺宝贵的。所以我们普通的有的时候是普通的一期新闻就能够点击能够上千或者几千，所以呢，这个是还是怎么说是有进展的，我们这个新闻的投入。那么这跟我们的办台的理念叫新闻立台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全体的电台的同仁啊，就是特别是参与这个新闻节目的那个电台同仁，那个表示敬意，因为，表示感谢，因为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电台的一些进展，因为今年呢，可以说是我们 Payback 社区的一年，所以呢，我们也从每年办活动、寻求赞助商到开始赞助社区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很高兴赞助那个 Spokane 的，斯波坎啊、Spokane 的那个春节晚会，华人春节晚会。那么也赞助微软华人协会跟西雅图华人协会共同举办的那个，微软亚洲春晚的活动，我们也赞助，奥林匹亚啊，就是华人协会举办的春晚的活动，所以呢，这个还是，我们挺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在做这些事情啊，然后能够回报社区，这是一个，然后呢，当然我们也赞助，就是如果是站在那个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的角度，我们也赞助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那么这将在2023年的2月11日举行。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常年在举办那个主持班啊，所以呢，我们即将开班的是第12期。 我们组织班是从2020年1月份开始的，那当时没有疫情。当刚开办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西雅图地区人家不知道竟然有这么一个班啊，然后呢，能够到电台去上课，上了课呢又到广播电台去直播，所以呢非常非常热闹，可以说是非常热闹。但是呢后来就疫情来了，就是2020年的时候，上到2月底3月初的时候，因为国内是武汉封城，然后美国是叫风声鹤唳啊，所以呢我们到3月初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究竟是要办下去还是不办下去。那最终呢我们选择了，就是我至少停了一次，然后呢接下去就通过 Zoom 来继续上，上了之后一直到今年就没有中断，主持班没中断，但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就继续的开放。所以呢新的主持班他每一个学期有2到3次到电台去直播，所以这些孩子去直播的时候又是特别的开心，就是又像过节一样，就像最开始疫情前的时候能够去广播电台直播，要有视频，然后家长能在旁边隔壁的导播间观看。我觉得还是盛况跟空前，而且呢这些孩子确实非常了不起，讲的都特别好，又在这个老师的培养之下，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越讲越好，然后这些孩子都可以说是前程不可限量。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然后小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主持班，来培养你的主持能力，特别是中文那个中文的口语，然后以后主持，然后努力能够出成果的这么一个体验，或者说一个经历，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天的台长信箱或者小袁说事就暂告一段落。农历的春节即将来临，那我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恭祝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的时候。由于天气愈来愈冷，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让你尽量避免住院，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前往 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我们做得到。
第15届庆祝亚洲大型音乐会将于1月29日下午4点在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举行。西雅图交响乐团携手中国明星艺术家，将为您奉献一场美轮美奂的新春音乐盛典，包括著名的中国古典音乐和音乐会前后的个别庆祝活动。购票请访问 seattlesymphony.org。